谢谢大家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叔嫂。
我是大叔甲。
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mini series MDP Most Dangerous Place 的第二集，然后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Ocean， 他是一个所谓的这个strategy geopolitical strategy researcher， 就是这种战略研究等等的。那所以不知道大叔甲，你可不可以帮所有听众把他这个 context 哦，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听 Ocean 他讲的这一块呢？
大家都这大家等一下会听到，就是说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Ocean 的一些背景啊。他当然像刚才大叔上讲的，就是说他Ocean 大海他自己是一个学习，然后也教战略的一位学者，然后他长期在这一块战略还有国际的安全议题，还有这种地缘政治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有些生根，那我们这次很高兴就请他过来，从一个战略，然后大格局、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这个 MDP 的这个状态，然后请他做一些分析。当然时间很短，但是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留意听看看大海对于你说两岸也好，或者是特别的中型国家，或是小型国家在这个国际丛林里面如何去生存，所以请大家能够好好的欣赏。
嗯，对，那所以在进入节目之前，还是那句话，这个你愿意听我们节目，应该就是有言之有物的人。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有蛮多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听节目，第一个他们喜欢，第二个是因为这样子，不止让他们想，然后就变成是他们在吃饭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一些相关的 ideas。那我们也真的很高兴，能够变成这个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就不要忘记要订阅、打5颗星、按赞、留言，然后呢，要逼你2个朋友也要订阅、按赞、5颗星、留言。
对，除了逼你的朋友以外，这段疫情时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跟自己身边的亲戚、跟朋友，还有家人。那这段时间，大家都要保持最良好的状态，也都要平平安安的。
嗯，是，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节目喽，谢谢。谢谢大家回谢宝贝时间，我是大叔嫂。
我是大叔家。
嘿嘿，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特别来宾，然后当然我们这次讲到这个 military 台湾军事的一个 mini series，然后我们就邀请各路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大叔甲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没
来
问
宾呢？
题，没问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也是大叔甲的朋友大海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一些对大国小国的一些历史的总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海非常有趣，他大学是读，其实他一开始是读气管系，然后呢，那个研究所跑去读了战略，然后后来又去美国读了一个 MBA。然后读完 MBA 以后，才发现其实战略是他的真爱，所以又回来读了战略的博士，所以自己的学经历也是非常完备。然后他现在也非常喜欢研究，除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就是地缘政治的议题，也非常他的心爱之一，就是喜欢研究一些安全议题，例如像资讯安全或是网通安全、网络安全的这些议题。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大海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历史对我们这些小国，或者是特别是在大国旁边的小国，有没有什么一些生存之道的一些建议。然后，当然你知道，台湾过去老是喜欢喊口号说，其他的小国怎么样？什么三兰啊、芬兰啊、爱尔兰啊，什么还有什么荷兰啊，就抄抄学学就可以。但是我估计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大家就已经做了。那就请大海能够现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请大海先跟我们听众说个嗨。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太棒了，大海，那你要不要那个跟我们讨论一下，就是历史对小国有什么建议或教训？听起来有点沉重。
OK，哇，这个太沉重了，所以我还是先把这一个，我差点说目光啊，不是目光，我们先把这耳朵先借给我一下。刚才其实有去提到啦，就是我对于这一个研究上面，好像过去都跳痛跳了很多。那其实这边的话，其实我就是套一句现在的讲法，就是现在一些时下的朋友可能很喜欢讲的斜杠。我自认还是个斜杠青年，可是其实，但我后来常常会有人说，那你好像念了那么多，为什么感觉很杂乱还是怎样的？但是其实我也是顺便跟各位，就是可能也是这两位大叔甲乙丙丁这几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斜杠代表了你的弹性，反而有时候你可以去综合很多的学科来做一些分析，或在一个议题上面，不会只不一个狭隘。所以其实啦。我自己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这有些资深的朋友会觉得说我的一个研究啊比较一些混杂啦，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专注，但是没有办法专注有时也不一定是坏事。那这就是发挥斜杠，斜杠不是说我今天可以去摆路边摊，然后我也可以去主厨里面煮饭，有时候斜杠不一定是这样，斜杠其实我自己认为是你在你有兴趣或者是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对于不同的学科或者是我们讲科技整合都有一些了解跟概念，那这些概念跟兴趣其实有时候夹杂在一起，就可以去激发一些不同的火花。那这也是其实今天我们刚刚会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小国也好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军事啊战略啦，因为其实说实在，军事战略它只是一种政治目的，我们很喜欢说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嘛，但是这个政治可能背后又是一些经济的目的，讲难听一点，大家为了吃饭。为了吃饭，所以我必须要去要种田，然后没有地怎么办？去跟别人抢，去跟别人打，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它是最原始的一个因素嘛。那所以其实我们理论上来看的话，早期的话就是大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大国可能资源多，很多是我们以前很喜欢说人多好办事，我们有人多，我们人压过去就对了，或者是在科技上面有一些很长足的进步。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我不晓得有没有玩过，至少大叔们应该有一定玩过，叫做《世纪帝国》这款游戏，线上游戏。两位大叔应该有碰
有
过
听
吧？
过，有听
有听
过，
过？对，
非常惭愧，我不太打 game，不好意思。
OK，那在这个 game 里面或任何的一些，应该这样讲啦，一样是弓箭兵，可是可能有的种族的弓箭兵特别强，因为他科技进步。就像历史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西台人或者是西台人他的一个他的弓箭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当时一些当时的民族来看的话，西亚的民族来看的话，他是比较进步的，所以 OK 他就比较强一点。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了，就是说大国有资源，可是小国也不一定就会被这样消失，因为我们摊开历史来看嘛。就是很多人蛮喜欢去提到的是，像是我们目前，好，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还怎样，但目前我们就是这一个，我们就是这一小小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只有这样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岛国也好，或者是小的一个区域，我们要怎么样在诸列强这个环视四周的情况之下活下来？其实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或者是我今天希望去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重点。
是，所以就是我想从一个比较外行人的角度，对我如果有一些 case studies 就是有中型国家也没有那么小啦，说实话，我就是一个中型国家，还是有一点点能耐。那所以这个小国怎么？什么样的小国有做得漂亮的？我们怎么有什么？
OK，那这个历史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整个摊开嘛。我像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想芬兰，什么我们要芬兰花啦，还怎样啦？可是其实今天这个很多的小国，芬兰它当年就跟这个苏联打过一场的这个冬季战争了嘛，以及后来在冷战，后来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的话，就是美苏两强，然后就什么你有华约，我有北约，然后在欧洲的话，当时就这个柏林围墙啦等等的，这很多的故事嘛。 那芬兰它为什么可以在这样的小国，它的也理论上它不强，可是它为什么还可以在这样子狼虎丛中还可以立下来？其实这些国家蛮重要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位置，地理位置。今天我们讲政治学也好，或者公共行政也好，我们很喜欢讲一个，就是投票的时候会有一个关键的少数。你的一些小党、大党中间，第三党要怎么生存？他要去扮演一个关键少数，去跟在这种两强中间可以去取得一个地位。可是什么是关键少数？你的第一个是有人是少数，但是少数很多，但是不关键。那你就不会有人理你了嘛？
是
今天这边的话，就国家历史来看，一个是你的地缘战略位置，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去对国际上产生一个影响性或代表性？就像好像新加坡好了，我们讲一个，刚刚有人说芬兰可能会认为这个比较偏远一点，那我们讲一个历史的小国，它也是一个小岛啊，一样是在一个半岛旁边，就是新加坡。他为什么可以去独立，为什么可以活下来？就目前一般世界上来看，新加坡的经济也不会认为他太差，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活下来？就是他有占据了马六甲海峡啊，他就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地理位置。那我们要讲一个国家地理，这个新加坡很多时候很多一些同学或者是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对于新加坡有多好没有这概念。有一部电影《神鬼奇航》第三集，里面他们不是去新加坡碰到了周润发吗？周润发讲了一个 Welcome to Singapore， 那一个华人海盗头子。我们讲当一个货运量都已经去高到会有海盗去觊觎了，就表示这个地方怎么样，油水很多嘛。正所谓杀头生意这个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有这种地下经济产生，就表示这个行业绝对有赚头。那新加坡它现在的话就是靠了这样地理的一个环境，因为它掌握马六甲海峡，所以让它可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挥空间，这种就是地缘战略的一个位置。那今天的话，我们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有没有地缘战略位置？这个当然有，因为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图我们横过来看的话，你可以去看到台湾刚好就堵住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解放军也好，或者是中共共军也好，他们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关卡。那大家在看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再把这一个海底地形图，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过了台湾就是花东外海过去就是太平洋了嘛，太平洋就是水相对来说是比较深，那在台湾的西部的话，这一边就是大陆棚，相对来讲它是一个倒 V， 它就是一个 V 字形，所以其实那一边的一个水下的环境并不适合这个潜舰作战。那唯一讲到潜舰作战，我顺便跟大家讲，为什么最近的中共，我们常说在这个西南空域啊，老共很喜欢在那边飞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南空域的那个地方就是适合，它是一个有一个海底，你把它想象成海底的通道，它的地形跟地物那一边是比较适合潜舰作战。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台湾，如果为什么美国要卖我们的反潜机啦，或者是希望我们的海军能够有更多的反制潜舰的一个作战的能量，就是希望台湾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除了去当美国的一个千里眼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做到这一个反潜的顺风耳，这个就是地缘的一个概念。可是今天我们再看历史，有一些国家它除了这个地缘战略之外，也是有些国家他还是可以这样子就这样子靠打杀杀这样子在这一个各国的压力之下活下来。很多朋友一定会讲以色列， OK， 以色列是一个蛮好的例子。那以色列的话，他的就是我们知道嘛，他在二战之后犹太人啦成立啦，但是他背后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际支持，就像他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在国际上的一个世界金融的地位，让他可以在面对阿拉伯国家的时候他可以去活下来。可是这边的话，有时外国人会支持你，但是你自己本国的一些民众，你愿意这样打下去吗？我们看到中东战争嘛，那时候在这个阿拉伯啦、赎罪日做战争啦等等，很多场战争其实是已经把以色列打的已经有一些是有一点元气大伤，可是他就是透过他的一些动员制度啦，或者是他里面的一些民众的一些反应啦等等的，这里然后让他有办法这样持续的这个发挥。所以其实今天有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是天助自助者，今天外国会帮助你，可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去跟别人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或者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抗敌意识，其实外界都会感觉得出来。那刚刚有人说我这个专门讲这个小国活下来的案例是特例啊，那我今天就讲一个反例好了。这个国家还不小嘞，就是南越，注意哦，不是越南，是南越。现在的越南是北越统一南越之后的叫做越南，但是以前我们在看过越战都知道嘛，北越跟南越嘛，那时候的南越是美国有给他非常多的一些物资的一些协助，甚至当时南越的部队他的一些装备是比我们那时候的 同一个时间的中华民国还来的精良哦，还来的好哦。可是为什么最后就这个讲一个这个笑话，有一个美国大兵也不是，是我有一次去开研讨会，刚好就有那一个有一些退役的美军嘛，然后他也就后来走学术路线，他就在跟我们一起开会，然后当时有一个是越南的学者，然后他当然就会问他说，哎先生Sir 你有没有去过越南，他就问他有没有去过越南，他说他回了他一句，上次我去的时候那边还叫做 Saigon。 先生你们的学校在哪里呢？哦，我们在胡志明市。你有去过胡志明市吗？ Last time I go to there we call that Saigon。 OK， 大家就懂了这个感觉了嘛，
改朝换代换名字了，
谁还跟你西贡啦，现在都叫胡志明市了。 OK， 这个就是说，那为什么南越那个时候撑不下来，第一个就是这边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民众不愿意继续打，很多那时候南越已经打算要跟北越，就是我们看过什么越共啊还是什么，他跟北越之间的互动蛮多人，我不能说人心思统吧，或者说人心思北，这个就会说当时民众不愿意继续打上去，他们倾向统一的意愿是不低的。再来第二个就是当时很多人说美国无情啊什么全部就撤军啊等等的，可是今天美国撤军的前提是什么？南越是不是代表说它是一个可替代的、可牺牲的？因为其实今天除了天助自助者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具有一个不可取代性？讲完南越，我们讲另外一个也曾经要亡、曾经差点亡国，后来被光复的，就是沙漠风暴 （Dust Storm） 这个那个波斯湾战争。伊拉克不是也是这个如非吹之如这个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就立刻的进入了，然后把科威特就这样子占领了吗？那是海山嘛。可是后来为什么多国联军愿意出军去光复科威特，把海山给打回去？绝对不是，我相信国际社会你说什么正义、自由、公理可能存在，但是我始终相信正义、自由、公理的前提是什么呢？是 business。
利益对，
可能是你 what can you do for me， 你可以帮我做什么。这边其实也是我很蛮感谢我过去是学企管系吧，企管系的话我们常讲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帮股东办利益，创造利益。 business is business of business， 就是商业的一个利益本质就是要赚钱啊。也同样的，今天大家为什么要来帮科威特？很简单，他有石油啊。如果那时候伊拉克把这科威特并吞的话，那时候我看过一些数字，他是认为当时的海上可以控制全世界快近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夸张，或者是会去影响到世界的一个金融的发展吧。就特别是这个石油，到现在来说的话，石油还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能源嘛。所以其实今天就会在我们的角度在 又可以再拉回来，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论很多，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小国的例子可以去看到，第一个你人民愿不愿意撑下去，人民决心，第二个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地理位置重不重要，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国家愿意帮你，以及你自己的一个这一个抗敌意志等等这些因素。那这边的话，我们如果再把它去结合到我们台湾的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 OK，第一个，人民愿不愿意这样打下去？我这边的一个作战不是说像之前有政治人物讲到说什么我们拿扫把也要打啦怎样，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我要用到扫把，那第一个我常会说啦，我们讲口号归口号，可是我们要怎么把口号去落实到我们的作为， 我做一个比喻好了，很多人说我想交女朋友，我想交女朋友，我想交女朋友，但是你好歹先去认识女生吧。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每天要刷牙，
多元成家，多元成家，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说你好歹要，那你要认识。你要认识这个交往的朋友，这样比较中心一点。你要去认识交往的朋友，前提要你要先认识朋友，对吗？我个人是比较老派，我认为应该是先从朋友再变成交往朋友。还是两位这一位大哥有这个有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分享，这样我们又可以再录一期。
没有，就是说不管是找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你要有行动啦，
要先有朋友啊。
对啦，
对对，
你要有一些行动啦。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一个东西，
甚至是你一直在讲说你要女朋友，好歹去拜个月老，你好歹去个教堂，你好歹去做点事吧，do something。
是，
就像今天我可能会说，好，我的比喻的学生朋友的话，可能是我功课不好，那你功课不好，你想考高分要怎么办？第一个就是你要念书，好，你不念书，你至少要有跟人家借笔记，好，借笔记也不行，你好歹要去巴结老师吧。那个可是有时你什么都不做，只讲口号，
嗯、哼哼，
那个是我
没有意义了。
频道本频道不能讲脏话吗 ？OK， 那个是浪费时间。我是差，我差想说勾还是什么那个开始，什么什么 SH 那个字啊，不行不行，我不说，这是我是差浪费时间。就是你要有一点是行动。那如果说好，你说我们有抗敌的话，不是说你要拿扫把还拿什么。应该是说拿扫把跟拿步枪，好歹我要知道我步枪在哪里吧。OK， 这是 fine， 是第一个。那是不是我们要集训，或者是说你要去用到步枪跟扫把，你至少要等人家登陆吧？我很喜欢说我们的防卫要用反推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你会达到这个程度，那就表示别人会登陆到你的国家。
嗯，
这边的话又会回来到地理位置。以色列为什么它可以？因为它是陆地啊。他可以说我要登到最后一兵一卒啦、啊，等等的这样子。科威特也是陆地啊，所以你可以是在路上就会有跟人家很多的一个接触。但是我们台湾就是个小岛，这是我们要先认清的一个情势。台湾是一个小岛的话，别人第一个攻击我们的会是什么？可能是我们先不说 cyber attack 这一类的，可能是飞弹，或者是他要海上要去做封锁，等于是他掌握了海空、制空跟制海之后才要登陆嘛。那我们要让战场去发展到要去打登陆战，是不是我已经没有空军跟海军了？
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会变成说，也是跟各位朋友分享了。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在路上的什么什么作为啊、城镇战啊等等的，可是前面会先发生什么事？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或者是我们常说，当火森林火灾烧起来的时候，已经很难去灭火了。但是一开始我们会说这个烟蒂不要乱丢，当它还是星星之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防治，
就是先预防，对不对？
对，我们在一开始的一个要让战争就要变成在打不起来的状况，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思考的方向。我常会说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最坏的准备，但是要去做好防治这个情况恶化的打算。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如果今天要打到这种城镇战，那我们是要有做好一些牺牲的损失。这个牺牲不一定，先不说人民啦，就是什么抛头颅洒热血，我这个人不喜欢讲空话，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后期的事情了。可是前面我们先说，大家愿不愿意牺牲现在的生活水准就好了。像是之前停电嘛，好，缺水缺电，这个在战场绝对是很常见的事情吧。我们不用说没得没饭吃，流离失所，我们就先说大家都在家里缺水缺电就好了。
可以不要选择在暑假吗？因为真的很热。
你要不要扇子？我说的这个玩笑的话，之前就是整理家园嘛，我丢了一些，就是让断舍离丢了一些东西，回收的这些东西。我那时候有一台小折，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脚踏车。相信各位应该有经过这样子。那脚踏车我那时候就是一台小车，我想我要把它丢掉了。因为你其实现在有时出去我可能 U-bike 啦还怎样就 OK 了嘛。就等于说小车好像没有那么需要。但是我那时候灵机一动，我是学战略的。我觉得这小车要留着。为什么呢？ 如果哪一天没水没电没车的时候，我还有一台脚踏车可以跑。
没错，实体的东西最实在。
然后我留了脚踏车，我就想，但我打气筒不要留着了。
是是是是，
这个是这个战备物资。OK， 这玩笑话，这玩笑话。
没有，这个时候那个大神要赶快插一句说，那这样我是很有危机意识，因为我是每天骑脚踏车上下班的人。哦，现在没有了，现在疫情过，所以我不只是有脚踏车，而且还是每天训练。
OK，
而且大热天的大树上还是骑着脚踏车去办公室。
哇，是苦是苦，
没有是哎，那所以那个大海，你刚才就一个当然是有没有这个决心，那决心当然有很多层面。那刚刚你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那就是说。听别人都听得懂，那台湾的不可替代性有吗？还那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我想其实这边在一个不可替代性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地缘的位置，地缘的一个战略。不好意思，我这边呛到一
下，慢慢来，慢慢来。
就地缘的位置，说台湾
是
在第一岛链，对不
对？
对
对对，那是一部分。可是除了那个以外，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石油的啦。
啊，对对，这边就是说，就是我们跟科威特来做比较的话，好，科威特因为有石油，然后新加坡有地理位置，那我们有什么？这边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去看的，就是说 ，OK。我们的地缘战略这边是有，可是今天这一个石油之外，我们的半导体业，我们的产业，像之前说护国神山啦，还怎样什么的，的确台湾在产业上面是拥有了一些关键的一个地位。可是这个地位我们要讲的，它不是只有说我东西卖给你而已，就像今天这个要跟我们地缘位置、地缘战略跟地理位置去做一个结合，什么样的结合呢？OK， 你要有货，好吧，之前某位候选人说了，货要出得去，人家进得来。
是，
那货能不能出得去，人进不进得来，主要是航道。今天我们讲一个地理位置，一个最重要，就像新加坡好了，它不是那个点。我们在讲一个地缘战略的时候，是除了一个点之外，我们要想象成另外一个是线，是线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讲 SLAC 海上交通线。海上交通线的话，它就代表说是航道，所以其实今天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掌握了这一个地缘的位置的话，不是只有这一个点，而是你的一个航道，它可不可以去发挥它的运输的效果？那今天我常会说，老共有可能要对我们进行一些封锁，或者它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水跟电。你没有电就不要闹了，水的话你要去做一些这一个生产方面的。那你的水其实也是可以靠电来补充的，因为你海水淡化，那是可以那吃电的一个东西。那现在台湾我们很多的电都是天然气，发电是靠天然气。所以台湾其实就是要去想的，就是你的能源的取代。我这边不说核能或者是什么，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可能是核能，可能是绿能，可能是至少就现在来看，我们如果依赖的是天然气，那你天然气就要靠船运过来，老公他就会去做海上封锁啊。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兵力结构是不是要去做反封锁的突破，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一点。那在反封锁的一个突破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又可以去看到什么呢？这一个航道会不会去跟日本跟韩国有关联？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的日本航道，日本跟韩国这个航道跟台湾可以去做一个连结的话，会变成我们可以把周边国家的利益去绑在一起。就像现在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对台湾，不管是川普还是 Joe Biden， 对台湾好像蛮多的一些我不能说美国的援助啦，是说有很多互动的连接。那这些连接性其实是跟他的一个国家安全利益有关，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西南的空域那边，可能那个地方是有潜舰，如果今天解放军的潜舰它从那个海沟进入到了这一个进入到了太平洋的话，会代表说它的核子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那美国太平洋够大，我们可以谈啊还怎样，但是如果你威胁到我的国家安全，就有一点类似当年古巴危机，你其他东西都可以谈，可是你古巴敢做飞弹要打我的话，我们就看到惊爆十三天的电影了吧。
对，
它就是有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的 strategy 要去面对。
那是一个底线啦，
这个它的 red line， 它的一个它的红线，
没错。
那这一边就会变成是我们今天 可以在台湾，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利益跟其他国家去做跟绑在一起？这也是我一直去认为，讲之前讲什么核主啦，或者是什么毒虾毒蝎啦 ，OK， 人家有核武，那个叫做核磁核主，台湾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想，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就是一个小国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大国就中国大陆的威胁？这边的话有一部电影叫做我之前呢、啊、这个放假的时候我特别把墨子拿出来看，好看不懂，因为是文言文嘛，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这边推荐大家入门的话去看一个什么呢？刘德华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墨攻》，就讲那个墨子啊，然后墨家的人去一个小国要怎么守，它里面讲小国善守，那小国要怎么守呢？小国在守备的时候呢，就会需要小国在防守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需要去跟这一个跟周边的一些国家，第一个你要跟又要有四邻之交，你跟周边国家要有打好关系，然后你小国你要自我要有防备，然后你要跟人民跟政府什么意志等等的这些，好，这些听起来还是文言文，我知道很麻烦，所以我把它翻译成比较白话一点。第一个是我们要有打不下来的意志，你人民愿不愿意去牺牲你的生活的不便，生活的便利性，而愿意去捍卫你自己的一些生存价值，这个价值要靠大家来决定。你会想要说，你可以上网去批评政治人物，这是一种自由。可是很多国家不一定是可以去享受这一种自由。你愿意去付出多少代价？再来是打不过来的战略，我们的武器跟我们的战略是要去与时俱进的，因为美国一直在进步。美国的话，从越战到波斯湾战争，两次波斯湾战争到现在，美国的战术跟战略一直在改变。那我们在防守的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可是我们要了解现在外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如何去与时俱进的成长。那与时俱进的成长也要去反思的，就是也不一定外国的和尚就一定是会念经，因为他们的打法跟我们的打法不一样。美国是进攻，要去占领，要去往外突破，那我们就是防守反封锁。所以我们的战略就像美国如果今天这种 B-52 那种大型轰炸机送你台湾三家，要不要？可能没有意义，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必要要那么大的轰炸机，反而是几架灵巧的战斗机可能是我们比较需要的。所以我们要的跟其他国家会一样吗？这个又是一个比较技术性专业的问题，那这边就会有赖更多更深的讨论。那最后就是打不起来的环境，我常说我们不是要等战争打起来才需要其他国家来介入或来帮忙，我们是要在已经有一点危机的时候，可能海上有封锁，或者是之前我们说东沙岛啦怎样啦，很多的一些周边有状况的时候，各国就可以去已经有一些介入，外交介入也好，口头或什么都好，可是有一些其他国家介入就会让中国大陆或我们的家乡敌，他会有一些投鼠的机器，或者是他会有一些思考，会不愿意那么轻易动手。只要我们让中南海或北京的领导人不敢下达我认为我一定赢，或者是我不计任何代价要攻克台湾，只要他还去犹豫，那我们就有机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整个大的一个军事战略上面可以去发展的。那当然最后的话，这个地缘战略之外，其实有一个，或者是地缘战略，或者是我们的护国神山，有一个我一直认为是我们可以去走的第二个护国神山啦，就是我常会说地缘它就是地理结构，可是现在在 cyber 这一块它是超越地缘的一个新战略，甚至是其实现在我们讲的一个以前的飞武讲军火业，大家一定会讲到什么 missile 啦，飞弹啦，或者是 F-16 啦、F-16 啦，或者是军舰啦，这种武器。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个就是我称它叫做数位军火。有时的一些什么 zero day 的漏洞啦，或者是一些电脑骇客啦，像这一次我们有看到嘛，一些骇客还可能就让石油的一个美国的石油管线有去受到了一些损害。
是。
那这一些它算是军事攻击吗？可能不算，但是它带来的破坏的效益有没有比不输给军事攻击？
对，
这个可能是因为其实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股价、油价或者什么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因素都会在这里面去发酵。 那这一边其实就是我们去可以去再去关注的。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话，跟一个跟一些好朋友，我们有自己有一个这个 cyber security 的一个公司。
有啊，
这边的话，我可以工商服务一下吗？
请介绍一下，
感谢。这一家，我们的公司叫卢克赛克。卢克赛特这家治安公司，那卢克赛特这个名字其实大家乍听之下感觉力的功效，但如果我用拉丁文的话，它就是什么白血球，所以我们 就是勉励我们自己公司可以去做到资讯安全里面的白血球。那卢克赛特我们公司其实这几年我们偏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 cyber security， 就是在这个治安技术的攻防，可能是说我们就是 red team， 我们是红队，那我们就会去渗透你的公司，然后去给你一些你公司可能哪些地方有问题要去加强等等的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在自己也逐渐在推出一些产品，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去整合了很多的攻防演练，会让你的不需要去用人来做，而是用一些系统来做一个整合的治安管理。那这样的一个攻防，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当一家这一些新创公司或者这些小型的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公司嘛，其实在台湾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在台湾可能我们过去的一些训练，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台湾就是最适合就是代工嘛，不管是晶圆半导体或者是怎样，这也是现实，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股票是打开就一看就知道了嘛，大部分都是代工厂。但是现在有一些新创的小公司，在一个治安的技术跟能力，或是像在美国的 Black Hat 黑帽的一些黑帽的大会啦，或者是国际上的 Hacker 的一些年会啦，其实台湾的能力是蛮强的。那这也是我常会认为是说 ，OK， 我们今天做这个 Jet Fighter， 我们的引擎或者是我们 System，OK，不可避免啦，我们需要跟美国或其他国家去做合作。我们的军舰或我们的 submarine， 我们的潜舰，我们就是什么压力钢还是怎么弄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很多的系统，或者是这一个引擎、轮机，海军的话我们叫轮机，你还是要跟国外去做引进或技术合作啊。但是在 cyber security，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可以一手自己打造的东西。这一个其实也是我个人会蛮认为说，如果我们可以结合地缘跟这个所谓的超地缘的话，我们台湾是不是有机会去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
而且其实今天很多特别是大的公司，大家都会讨论到所谓的 global supply chain 的事情，那很现实的就是像台湾这种中型国家就是卡在美国跟中国中间，那你也从纯粹商业利益的角度，你也不会特别想要放弃中国市场，可是当你需要选边站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很尴尬。所以 cyber security 其实感觉上是可以选边站，可是还是两个市场都可以做，就是有点像是你就算不用华为的硬体，可是你还是可以去了解华为的硬体是怎么做的这样子。
对
呀、所以好酷，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大约到这边，那这个大海真的就有很多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他回来。那个我们就谢谢大家的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接下来会是把整个 mini series 讲到台湾的 military 这边做一个结束这样子。那我这边是大叔桑，
我是大叔甲，
然后大海跟大家说拜拜。
OK，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那我也就是感谢有这机会让我来上各位的节目啦。那也希望就是说之后还有机会，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或者是一些我个人所看到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非常期待。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哇，真的很感谢 Oce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事情。那其实他最后也有讲到说，他现在在做一些比较是所谓的 cyber 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一方面我个人从比较是科技界出来，种种原因，我对这一件事情是还有点熟悉，我认识里面的几个咖这样子。不过讲比较重要的是，过去这几个礼拜，大家应该新闻上都有看到，像那个美国就是有那个 Colonial Pipeline， 就是它是，是什么？美国东岸最大的那个运输油的东西嘛？
好像东岸百分之什么六七十的油，那个油都是它在运的，所以真的是对美国东岸那个瞬间造成极大的那个一个负面的反应。
是是是，就说这件事情是大到当然上新闻，然后那个前一阵子拜登跟普丁面对面的时候，拜登有特别把这件事情说，哎，你不要这样乱搞。那其实大家可能这个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去追，那我知道说 Colonial， 然后另外一个是BEJ， 是不是就是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屠宰场
哦，对对对，
也是被攻击。然后另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是爱尔兰的全民健保的系统也是被骇客攻击。就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啦，可是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而且
然后几天前美国共和党的内部的系统也被攻击了。
对对，
所以
他们不是说他们后来出来说没有，可是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不知道。
那这有或没有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拜登去跟那个普丁讲说不要再这样子了，很明显是没有什么特别有用。
而且就是说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去想一下，这其实不是很惊讶，就是说你不要想说这些什么网络 cyber 的攻击都是别人的事情，台湾其实我知道其实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重地，就是大家其实台湾这边还蛮辛苦的，所以要大家要加油。哎，那所以 Ocean 这边讨论，我不知道大叔甲你觉得他的 framework 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 framework 就是他有讲嘛，就是说其实到最后就是跟就是他一个国家的一个中型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他有没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力嘛。那当然从一个地缘政治的角度，就是他那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英文讲说他的 mailing address 在哪里。啊，那当然他有讲说有些国家他的地理位置就是特别重要。啊，那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或是某种程度就是人家多需要他嘛，就是说他又提了一个科威特的例子，那某种程度我们立刻想象到的可能是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哈，就是说非常被需要，然后因为金元的这个已经是现代社会完全被需要的一个产业嘛。
嗯嗯，
那另外我想到就是说就是说其实这一连串他讲的是用 case study 的角度来看这事情，但是他更深层的其实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如果看八点的那个名嘴的讨论，就是说他常常把一件事情拿出来分析就是单一事件，但常常更深层的是事情跟事件常常是有一些关联，而且是有些连续性的。比如说讲一个大家最近台湾比较时事的一个东西，就是哦，今天一觉醒来发现说，哦 ，BNT 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台积电跟郭董要买 BNT， 1000万合起来要合买1000万剂的这件事情，看来已经成定局了，就是说好像各方面该出来确认也都出来确认了，然后文件都搞定了。那是不是代表说突然就是说北京对台湾忽然转向了呢？那从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分析，是就是说哦，那是不是整件事情它的脉络就是美日合手送台联手送台湾250万剂的这件事情让这个局有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啊，所以就是这个局也不是说谁怎么样，就是说也许从某个程度是不是说北京在看这个局说哦，本来是想说是不是疫苗的事情能够给台湾一个你说一个教训也好，或者是一个吃苦的状况也好，那是不是北京看到这一局玩到这里觉得说这局现在就是够了，那他要另辟新战场。 我不知道大叔上怎么的看这件事情。
是啊，这个我是完全同意啦。我觉得我们之前的 mini series 讲到 pandemic， 讲到 COVID-19， 其实我们的出发点一直就是所谓的中型国家。中型国家你就要做个选择，那这边选择有一些是很残酷的，就是你就是没有能力自己发展自己生产疫苗。那所以包括就是我稍微跳一下，就是说包括今天你去看澳洲，去看有些地方，其实台湾面对的问题，他们也都面对。那当然台湾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所谓的 geopolitical， 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 mini series 叫做 most dangerous place， 就是变成是中美竞争里面的一个很自然的战场。那可是我觉得这边要再另外唠一句英文，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multi-round games，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想说这是一局一局玩下去。那
今天就它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游戏啦，就是它是就是一局一局多局的局面。
对，就说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就讲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所谓的 signaling 啊，就是你每一局的结果，我们现在讨论不是输赢，而是你每一局给的 signal 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也呼应到刚才大叔家讲的，也就是说我觉得Ocean 这边点到的，从每个 case study， 当然大家的被需求点是不一样的。可是从我的角度啦，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text。所以什么叫 context？ 就是你可以说哦，科威特有油，那塔没有油啊，哦啊，但就是，可是这些都不是单独一件事情，
是是，
而且这个 context 本身它就是一个 conversation， 就是在台湾例子哦，在美国人眼里台湾的 context 是什么，在中国眼里，在日本人眼里，在各方的眼里的 context 是什么。那所以所谓的生存之道是你要知道大家 context 是什么，而且这 context 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还是回到为什么那个中国的态度，然后后来日本美国就一路伴手礼一路过来。所以这一局看起来倒不是就结束了，可是就至少这个谁可以拿到多少。因为说实话啦，就是说当然从一个在台湾的人的角度可以拿到这些疫苗我真的非常爽。
可是
反过来台湾何德何能啊，真的就从一个全世界的角度，真的有比我们更惨的人。
绝对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回到大叔上还有欧巡他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让人家更需要我们。那很明显的，我们话又说完，也许我们台湾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或是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共识说那我们台湾的生存之道是什么。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家认为台湾重要啊。就是说所谓的那就是何德何能嘛。也许我们今天可以，大家可以更花多一点心思自己去想一想说那我们的德跟能是什么。因为很明显大家就是用行动，付诸于行动来，你说帮台湾也好，或者是来确定台湾的一些大型，就是说总体的安全的状态也好，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那当然除了比较明显就是大家常常讲的护国神山 OK， 这个没问题，然后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那这个当然也没问题。但是难道只靠这两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我很高兴那个我的薪水没有领那么多，所以这是大人应该解决的问题，或者大人要去做更多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啊，就是说 那到底我们除了这两样很明显的答案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不那么明显也同样重要的可能性。
是，对。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 mini series 一直想要去探讨的事情。所以马上置入式行销，要记得听我们下一集哦。不过怎么样，那个大头甲最近还好吗？现在整个疫情感觉上比较稳定，然后所以你生活习惯上有什么改变吗？因为你是健美先生啊。
不敢说是健美先生，但是真的很久没有回去健身房。然后 前一阵子不是大家都突然接到那个所谓的微解封的新闻吗？然后我立刻就通知了那个教练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那他当然就是跟大家一样，微解封的条件，就是微嘛，就是很小嘛。然后就我也问了一大堆，然后跟他约时间，想要准备回去。结果听到一个噩耗是说，因为是微解封，所以学员跟老师都要戴口罩上课。那大叔甲一听到这个就昏倒，你知道，因为一想到要戴口罩负重做深蹲，我想说会不会身体还没有练好，然后就自己昏倒了。那大叔上面有要回健身房吗？
有有有，我就想说第一个我举的重量还蛮轻的，所以可能会好一点。那就想试试看啦，就是说当然也知道说他什么不能淋浴啊，然后戴口罩等等，那我想至少先试一次看看，因为说实话很久没有动了，所以
会不会戴口罩做深蹲然后昏倒？要不要先把我的电话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我跟你讲，我如果昏倒绝对不是因为那个重量，我觉得我昏倒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我对酒是有感觉的，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这个世界和平就是叫当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喝气泡酒，在喝香槟的时候，就是世界和平那一天，
不是吗？
对，我也这么想说，因为现在已经够乱了，我们好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喝香槟喝气泡。结果你知道吗？前几天那个普丁总统，俄国普丁总统，他签个法条，禁止那个任何那个气泡酒，包括香槟区的气泡酒，上面写说它叫做香槟。这世界末日你知道吗？这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然后这件事情严重到我马上那个打电话给我住在法国的朋友说，这什么事情
吗？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他从法国的角度，这个当然不是官方了哈。那个法国角度，第一个，这是真的事情；第二个，当然从法国人就觉得这是莫名其妙。可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技术漏洞，就是说从一个法令的角度，这个法令他真正的说的是，这个任何不是在俄国生产的气泡酒上面都不可以写，不好意思，因为我不会讲俄文，不可以写俄文的香槟这个字。重点是俄文的香槟，也就是你如果写法文的香槟 ，it's okay。所以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要感谢律师。
哈哈哈！对对对对对，
所以觉得这个世界和平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望。OK， 对，
是，所以就是在这个看这个 Most Dangerous Place， 然后看 COVID 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真正会影响世界和平的事情。是，好，那也谢谢大家听我们这样唠唠叨叨念了这么一串。那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阿贤，这个我们这下面的时间的音乐，我们是用阿贤写的音乐。
那我们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制作团队 Ariel、Hannah、Alisa、Tiffany 跟 Oliver。
对，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mini series Most Dangerous Play，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一个很有趣的，他是个阿兵哥，就是他刚
大头兵吗？
对对对对对，他才刚退伍下来，所以他分享一下这个当大头兵阿兵哥被征召的一些经验，也是很有趣。那个在这个那个之前呢，其实我们有邀请到阿贤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制作音乐的经验，那是礼拜五啊。那所以还是那句话，你都听到这里了，要记得订阅、打五颗星、按赞、留言。然后呢，要记得这个跟朋友聊天、吃饭、没事做的时候呢，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在讨论事情，然后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啊。然后那个也当然要逼着你的朋友订阅、打星星、按赞跟留言。
对，然后这段疫情的时这段期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也照顾好家人跟朋友。然后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对，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一切小心平安，谢谢。
我是王慧文，请你好好照顾自己，若是可以，也请帮助别人。